继续我们接下来的经文的学习哈。那前边呢，咱们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哈，这个我们就从保罗的书信里边呢，我们推知哈，就是当时呢，就是教会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混乱吧，就是。有一些带着推荐信来的人啊，那么借此呢，就大概搅扰，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保罗这个人啊，他说他自己是使徒啊，却没有别的教会的荐信，那么这个呢，还是他的使徒身份到底可不可信呢？是吧？那么，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哈，他说这个我的使徒身份并不是人给的，是吧？因此呢，也不需要人来给我肯定，是吧？那怎么肯定呢？啊，保罗就说我做工的果效啊，在你们的心里，是吧？你们的心是可以印证的，是吧？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呢，这个。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结果，啊，他在给我做见证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从这个第六节哈，咱们刚才讲到第五节了啊，他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做什么，而是出于神啊，能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啊，是凭着神啊。那么神在我们里边这做了什么呢？哈，接下来从第六节呢。保罗就把自己，就他自己啊，跟这个摩西呢，去做了一个对比。那么，借着使徒保罗和摩西之间的对比，使我们看到新约的执事和旧约执事之间啊，它的这个关键性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的关键的问题在哪里？那么这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和在宗教里面啊，这个本质和外表的差异。下边我们啊一段段来看哈，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这个他呢指的就是神啊。英文里边就是有连接词，就是 who 啊，就是这个 who 是指的前边的这一位主尾主语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能承担新约的职事啊，这个承担什么事儿？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啊。这里说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下边说不是凭着字句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啊，这个经意呢，中文的翻译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怎么会翻译成经意呢？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意，它在原文里边是哪个字哈？这个，这里啊，新约知识不是凭着经意啊，原来经意就是灵，pneuma 就是这个。不是 pneuma 哈，这个字呢，就是 spirit 或者是 Holy Ghost，就是圣灵啊。虽然这里没有说是圣灵啊，但是凭着灵啊，就是圣经里边的这个灵啊，就是用的是这个字。也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了经意啊，这个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摸不着头脑是吧？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理解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经意。其实呢，括弧里边啊，这个第六节的括弧里边也说了，经意或作圣灵啊，其实它就是圣灵啊。也就是说，凭着灵啊，凭着神的灵啊，来做新约执事，而不是凭着字句啊。这个字句呢？这里就是说文字了，啊，这个或者是书写哈，啊，文字信啊，这 letter 啊就是信，对吧？ 这个 grammar 啊，这个希腊文啊，就 grammar。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grammar 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文法啊，这个文字啊，叫 grammar。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这个私立学校叫 grammar school 啊，那就是表示说，哎，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就是表示它很有学问吧啊，就是文字上的啊，这个字句上的啊。那么这里所说的不是凭着 grammar 啊，不是凭着文字啊，这里的字句，那么保罗这里双关语啊，一个呢就是说明旧约时代啊，摩西是吧，他是凭着文字，凭着字句来做执事的，是吧？这个那么当然了，人的推荐信啊，人的推荐信自然就是保罗前面所说的，我们其实又用人的荐信吗？啊，这个荐信自然也是字句，也是文字啊。他说我们不是凭着，乃是凭着神的灵啊，凭着神的灵。那么为什么说字句叫人死，神的灵是叫人活，圣灵是叫人活呢？是吧？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字句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身字句是
律法。
哎，这里代表的就是律法。哎，它是定罪的，是吧？圣灵，所以下边说这个主的灵就是圣灵，是吧？十七节这个地方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么这个自由，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跨度，就是主的灵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对吧？要称我们为义，是吧？要与我们同在，是吧？他可以使我们能够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得以释放，是吧？得着称义，释放得着自由啊，得着被赎出来，是吧？所以这是生命本质的变化，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们做新约的执事，这新约的执事，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因信称义的约，是吧？那么保罗这个彼得呢是旧约，是因律法称义的约。那么律法称义的约是定罪的约，他做不到的，他没办法称义的，对吧？是吧？所以我们凭着新约做执事了，就是说在这个因信称义，生命得救，罪得赦免，来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伟大救赎的这个约啊，这个约在这个约上做执事，当然不是凭字句了，因为这不是凭着字句能做成的嘛。这是神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吧？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是吧？使我们认罪悔改，在灵里边与基督合一，是吧？这个这样呢，才是成为新约的执事嘛。他是做这个工作的，是吧？而不是这个凭着字句啊，这个让人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是吧？然后呢，让人自己去凭着自己去努力，啊，那个呢，他是做不好的，啊。那是死路一条的啊，就是律法主义的路。接下来啊，就是说明这个字句的问题了哈。所以第七节就说，那用字刻在石板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这个荣光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啊。因为这个彼得摩西啊与神面对面啊，摩西与神面对面，这个然后呢，这个在山上四十天之久啊，然后他的脸上就有荣光了，是吧？这个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大家看见哇，他发光了，是吧？然后呢，这个摩西呢就拿这个帕子啊，把自己的脸呢就盖住了。那么保罗就用这件事儿 啊，他说这个摩西的这个荣光啊啊，其实是渐渐褪去的，啊，是渐渐褪去的。所以为什么摩西把这个帕子蒙在脸上呢？啊，就是因为他的荣光是要渐渐的褪去的。这个，那么。等一下啊，我们可以啊看一看啊这段经文，或许我们能够复习一下啊。我看啊，这个大概是在出埃及记34。出埃及记第34章啊，这个因为前边的那一对石板呢，被摩西摔碎了啊，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啊，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个一样，其上写上这个我要写字啊。这个早晨起来呢，摩西就准备好了，就是上西奈山啊，然后这个。看啊，然后就上山了啊。然后29节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个是第28节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啊40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啊，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法板上。当然，神不仅仅是写了两块法板用了40天啊，那是不变。就神跟摩西之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对话啊。那么这个纲领就是在10条诫里边啊，写在两块法板上。所以40天啊，耶和华跟摩西之间呢面对面啊，所以摩西手里拿了两块法板，就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上啊，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啊，然后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上的光啊，就怕挨近他，啊，怕挨近他，这光照在黑暗里是吧？然后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长众人都到他那去啊。摩西与他们说话，随后呢，以色列人这个都进前来啊。他把这个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些话呢，就吩咐他们了啊。当然，这个就是后来这个律法啊，律法的内容。然后摩西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就把帕子就蒙在脸上了啊。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说话的时候，就把帕子揭去。及至出来的时候呢，便将耶和华所吩咐话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的发光啊，摩西就又把帕子蒙在脸上。等到他进去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就把帕子揭去。那么这个里边这段话呢，就是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保罗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3章呢所引用的这一个对照。那么在这一个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就是这个出埃及记里边的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假如说啊这个这是摩西。啊，那么这是神啊，这个神呢，假如说咱们用红的颜色啊，神发光啊，结果这个摩西的面皮上就发光了，也发光了，对吧？那么这个发光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第29节啊，说摩西手里呢下山的时候啊，拿着法板下山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面皮上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是吧？亚伦和这个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这里特别记载了面皮发光啊，就怕挨近他，是吧？那么 这个发光是怎么发光的呢？原来是因为啊，他与神同在，神的荣光照着他啊。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啊，咱们中国人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吧？那么就是说呢，当他跟一个很伟大的人在一起谈论啊，40天啊，他的性情啊，他的表情啊，他的声音啊，他的整个的一举一动啊，都受到这个环境对他的影响啊。那么这个环境是神的同在啊，所以神的这种性情，神的这种荣耀就开始影响他，所以他的表情啊，他的面皮都因着神啊这个荣耀，极大的荣耀就发光了，这个有点像这个咱们曾经有的一种夜光的东西啊，现在还有手表还是夜光啊，带夜光的啊。那么这个夜光呢，它必须要在这个灯光底下照一下，或者在阳光底下照一下，然后你突然间进到黑的环境里边去的时候，它就显得特别亮。那么这个光啊，它渐渐的就暗淡下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光它是从因着外界的条件啊，在这个环境当中，它接受了这个光，然后它反射了，反光了啊。那么等到这个光源没了的时候，它自己不发光了，它就渐渐的这个光呢就消失了啊。摩西也是这样，因着他的这个面皮发光啊，是因着他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啊，这个就是他与神同在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就受到神的感染啊，感染力这个影响他啊，所以呢，他就这个把神的这种荣耀、神的性情，哎，就反照出来了啊，就反照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摩西啊，这个面皮发光啊，这个他的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三章里边引用的，这一个过程，这一个当时发生事情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保罗就在这说了啊，说这荣光啊，这荣光原是怎么样呢？原是渐渐褪去的啊。为什么？因为就像咱们说那个夜光表一样的啊，就是说当外界的这个光源没了啊，就好像一个电池它充了电，是吧？这个，可是呢，它慢慢往外放，慢慢往外放，啊，到最后呢就放没了，啊。下边啊，到了这个新约执事的时候呢，不一样了，啊。它何况我们属灵的执事啊，岂不更有光荣光吗？啊，因为那个是定罪的执事，属死的执事，说我们是属生的执事啊，啊，说若是那个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啊，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是吧？那么那从前有荣光的，就是指的摩西啊，说因这极大的荣光，这极大的荣光是指的使徒自己，是吧？就是称义执事的荣光，那个以前的那个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那算啥，是吧？说那将要废掉的尚且有荣光，这长存的岂不更有荣光吗？是吧？就更有荣光了啊！这是一个，这不是反问啊，这是一个陈述句了，对吧？然后下边就接着说啊，说这个，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讲说，不像摩西呢，拿着帕子蒙上自己的脸啊，那么叫以色列人啊不能看见，定睛看啊，他将废者的结局啊，也就是说不好意思，是吧？因为这光不是我的，是借来的，是吧？是临时有的，是吧？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他很快就没了，是吧？说下边啊，但他们心地刚硬啊，这个他们是指的以色列人啊，说到直到如今啊，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啊。说这帕子呢， 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个帕子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帕子代表什么？摩西脸上的帕子代表着什么？
是不是自身所的那个幔子啊？
有这个意义在这里边啊，但还不是主要的啊。我们说这个摩西脸上的这个帕子，它是代表着一种恐惧啊，代表着一种恐惧。这恐惧就是什么呢？就是将废者的结局，是吧？就让人看见现在律法是好的啊，大家的良心都印证做个好人是对的，可是呢他不敢把这个东西呢太大张旗鼓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都做不到，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读旧约律法的时候，他仍然心中有这个怕子，也就是心中有这个惧怕。因为每次读的时候其实是绝望的，是吧？知道律法是好的，对吧？以色列人自己神的选民都是好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个福他们是蒙不到的，他们做不到，对吧？因为你们如此行啊，做到了你们才因此活着，可是他们做不到，是吧？所以这个帕子实际上是他们内心里边对于律法，他们本身又自以为自己是有荣光的，是神的子民，是这个律法之子，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内心里边却盖着一层帕子，就是说知道这个话说的呢是很虚的。为什么呢？因为做不到的啊，是一个将废者的结局。所以呢以色列人到最后灭亡了，是吧？这个灭亡正是灭亡的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骄傲的律法的上面，是吧？他们正是被律法定罪的这个地位上的，是吧？所以他们心里边有这个帕子是正常的。就像摩西，他知道他自己做不到，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这个荣光是要渐渐退去的，就好像以色列一样啊，在大卫的年间，在所罗门的年间多么荣耀啊，对吧？可是这荣耀渐渐退去了，到了最后以至于成为巴比伦权柄之下的亡国奴啊，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直到神特别的恩典，到1948年他们重新回去了，是吧？不然的话呢，他们在律法的这个定罪的里边，他们将永远失去他们这个在律法里边被称为神荣耀子民的这个地位，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履行，能够履行律法，得不到那里边的祝福的，是吧？所以他们本来呢这个读律法心中有怕子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啊，他们有恐惧是正常的。可是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啊，他们因着心硬，所以直到在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律法的时候，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这帕子没揭去啊，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啊，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给我们说一句话，他说爱既完全就把什么除去啊，爱既就把惧怕除去了啊，在爱里边就没有惧怕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定罪的惧怕就从我们的内心里边除去了，是吧？所以犹太人因着不信，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在爱里边的恩典的救赎，是吧？借着这个救赎使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爱里，他不相信这个， 他们还是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遵守律法。但是他们又明明知道这是一条死路，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心中的帕子到现在还没有废去。所以十五节这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那个帕子就在他们的心上，还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活在那个定罪的系统里头。他们很矛盾，一方面呢，觉得自己有荣光，因为自己是以色列人，神的子民，有律法；另外一方面呢，又害怕，因为律法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活在一个又荣耀又盖着帕子这样的状态里边，就像摩西一样，对吧？但是十六节这里就说了啊，他们几时他们的内心啊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废去了。当然，这个帕子呢也有一点伪装的意思啊。咱们中国人呢也是一种君子文化，但是谁都做不到，因此呢我们就成为一种伪君子啊。我们的帕子是什么？中国人叫做什么？叫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死要面子，犹太人也是死要宗教，是吧？这个穿上那种留着胡子啊，穿上衣服啊等等的啊，来，用这个东西遮盖自己，这个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那个本质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呢，中国的文化啊，也是用伪装的善良啊来这个掩盖自己表面上追求君子实际上是小人的这个本质，对吧？圣经不是用君子小人啊，圣经用义人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几时归向主的时候，今天咱们中国人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帕子就废去了啊，我们不再是一个伪君子啊，我们把那个惧怕除掉了，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了。主的灵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儿，弟兄姊妹？主的灵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儿？
自由啊，
自由，
救赎工作嘛，救赎嘛。嗯，
主的灵这里边呢有几项，
没有黑暗，除去黑
暗。对，有几项的工作哈。那么，第一个呢，他感动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感动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让我们去追求摆脱这种有罪的状态。这是圣灵在里边做的第一个工作啊。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听福音的动力了，是吧？然后呢，圣灵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边破烂不堪，借此引导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是吧？而且知道这个罪的后果将是灭亡，是吧？咱们中国人也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了，是吧？谁心里边没有恶，是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心里边没有恶，是吧？早晚要报啊，是吧？所以我们为审判这个，那么为着义啊，我们追求义，可是我们做不到义怎么办呢？是吧？那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做到了，我们曾经不认识他，我们拒绝他，是吧？这个我们自己责备，我悔改，哎呀，真是啊！这个圣灵引导我们呢，光照我们，使我们谦卑认罪，然后圣灵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吧？要使我们的心灵啊，好像预备一块好土，能够与福音相呼应，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子，为我们牺牲自己赎罪，他对我们的大爱啊，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浪费资财的这个浪子哈，那么天父已经替我们把我们的债给我们还了，所以我们在他里边认罪悔改的，他让我们不再在这个欠债的这个关系里边， 让我们从这个罪的这个债里边啊，就得到自由了，是吧？所以他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了。那么得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一步啊，我们叫做重生。啊，这是最关键的那一步，是吧？那么我们有了重生，所以下边第十八节的这件事情啊才会发生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是吧？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啊，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新约圣徒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和旧约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他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吧？那么旧约的以色列人啊，这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着什么呢？律法，是吧？那么他们看律法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律法是有荣耀的，是吧？神的荣耀，他们也觉得自己在律法里边啊成为神的子民，他们觉得荣耀。可是他们的里边啊是有罪性遗传的我，是吧？他们知道律法是好的，是吧？是好的，可是他们的内心里边是虚的，是空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做不到啊，因为做不到，所以呢他们用个帕子把自己捂起来，是吧？怕人家这个，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的啊，这是个面子，是吧？可是本质的东西不能让人看见，是吧？所以他们的心里边有一个帕子在那里盖着，是吧？可是新约的基督徒不一样了啊，我们所面对的是基督，对吧？而我们里边呢，有了重生的圣，有了重生，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是吧？因此呢，我们的荣耀啊，是从里边发出来的了，对吧？我们效法基督，对吧？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有外边有基督的榜样，好像保罗说我有标杆，是吧？我们里边呢，还有基督的生命，对吧？这两样呢，使我们的荣光啊，啊，就荣上加荣了。这个荣上加荣是怎么样有的呢？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怎么样，渐渐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一个是重生啊，这个我们里边的重生，它就是永生的开始，是吧？重生就是永生的开始。我们以为永生是到了这个基督再来，是吧？我们从死里复活被提到天上，那个才是进入永生，不是的。我们从重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进入永生了，是吧？那么我们从死里复活被提到基督里边，与基督同在，那是我们外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重生的生命是要去的，是一贯一直的，是吧？所以我们只是换了一件衣服啊，这个我们脱去了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脱去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是吧？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环境，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吧？可是里边的灵是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是吧？一直到永远。所以呢啊，这是一个荣上加荣啊，最后呢，这个它不是这个好像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哈，就是主的灵变成的啊，它就是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里边有一个像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是长子啊，他是首生的，那是我们后来的啊，这个以至于这个老约翰啊， 就说了，他说这个将来啊，现在我们是属神的啊，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啊，那就是我们必要像他啊，必要像他，也就是说我们里边重生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啊，我们里边的属灵的生命，它是和基督耶稣相似的生命，是吧？那么这个生命逐渐逐渐的长大，是吧？它就成了这个主的形状，变成的是荣上加荣的。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翻过头来啊，来看呢前边保罗所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岂是我们在用箭信吗？啊，所以他说哥林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啊，说你们有没有看见啊，我们的箭信是在我们的心里边的，是吧？我们是有这种这个荣上加荣，里面是有发出来的荣光的，是吧？所以那些用文字写的，是吧？这个那都是外表的东西，是吧？那些看起来好像好，实际上呢，它并不代表人的生命。所以那些文字代表那些东西，那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是吧？可是我们这一些呢，才是真实的，是吧？所以就连摩西凭着文字在神面前最伟大的这个旧约的神的使者，是吧？他的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能与神面对面说话的唯有一个人啊，那就是摩西，是吧？可是使徒保罗后边他自己所做见证啊，他说我也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是吧？那也是在这个他说或是在身内或是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是吧？但是那是灵与神面对面，是吧？所以这个荣光要比摩西啊在肉身上在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那荣光要大多了啊。而且摩西的荣光呢，他是临时因为与神同在，是吧？外表上有的，这渐渐褪去了。所以那是凭着字句啊，凭着字句来做执事的。他说今天我们做执事不是凭这个，是凭着神的灵与我们的同在，是吧？基督设立我们做新约的执事，是要叫你们和我们信，你们信主的人和我们这些做使徒的人都一样，是吧？都在基督里要蒙重生啊。所以呢，说你们就是我们的箭信，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里边也有了这样的荣光，就是重生得救的生命，是吧？那么这个生命呢，是荣上加荣的啊，是在基督里渐渐长大的，而不是像以色列人，是吧？在律法里边渐渐定罪，最后以至于叫巴比伦把圣殿都拆毁，把子民掳去，土地荒凉，是吧？所以那是将废者的结局了，是吧？而我们呢，将来要这个走完一世的路程，要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以基督同在，是吧？这个荣光要比以色列的荣光要大多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做新约的执事，凭的是这个，凭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这样的福音，而且我们呢，在这个福音里边已经先得着了，是吧？我们已经里边这个我们已经有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荣光啊，把这个重生得救这个灵生命圣灵的进驻，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现在你们也得着了啊。所以呢，众人可以看，是吧？可以看看你们，你们就是我们的箭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份荣光传给你们了，对吧？这个不是传给你们一套教义，而是传给你们的是生命。所以这个呢，就是保罗在论述啊，咱们新约侍奉啊，新约侍奉那个问题的关键，是吧？不在乎我们有谁的见信，这里也可以说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神学，不在乎什么牧师对我们多少的案例，是吧？这个都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能够给人带去生命的，而不是带去宗教的，是让人得自由的，而不是叫人去定罪的，是吧？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传的不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义、哪一个系统、哪一套神学，更不是传我们自己，是吧？来建立一个人的王国，我们是拯救人的生命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国里头去，所以这个就是新约执事和这个旧约执事的区别，也是这个生命的见证和人的这些见性，是吧？人的这个看外表的这些东西，是吧？这个本质的不同。好，关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呢，虽然不多啊，论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于人的见性问题啊，关于人的推荐性的问题啊，所以就引出了保罗关于旧约和新约执事的区别，这个旧约工作的区别，旧约必须这个有帕子，因为他一定是恐惧的，因为他一定是将废者的结局，因为人没有可以不可能透过这个律法称义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凡是走那条路的都是被咒诅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脸上蒙帕子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可是这帕子呢，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所以基督已经给我们有生命、有灵啊、有自由。神的儿子让你自由，就真自由了，是吧？这个呢，已经废去了。可是呢，这些读惯了旧约、活在旧约律法主义里边的人，他不信，是吧？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在基督里把这个帕子废去的，是吧？所以这个里边啊，这个借着推荐信这件事情呢，就把这个新约和旧约侍奉的这个核心的区别点关键的区别点也给我们讲出来了。所以咱们在新约的这个服侍的底下，我们不再是使用旧约的那套思维方式。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你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是吧？也就是说，你不要用律法主义的思想来接受福音，是吧？也不要用世俗的方法来认识、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新约的执事，是吧？用人的那一套系统来做这些事情啊，那是不对。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啊，对待今天我们的侍奉，如何把握新约的这个本质原则，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时间。那么我们先把正式的查经先停下来啊，这个然后呢弟兄姊妹可以继续来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王卫姊妹在吗？好像没有回应啊。
哎，我来祷告吧。
好，谢谢。
嗯。
阿远，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这一个早晨在这里一同来跟随牧师，我们来查考这卷圣经，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奥秘， 让保罗给我们解释出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这保罗给我们的讲解，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旧约的那段历史，主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历史是定罪的历史。主啊，今天因耶稣基督我们都成圣成义了，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些话，主啊，不是只是单单的明白，也愿你的灵让我们得自由，就是让我们得着不去犯罪的自由。主，我们的老自己老生命从信仰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主啊，我们效法主耶稣，效法保罗的榜样，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里面生命更新而变化。主啊，我们不是在知识上学了明白了就而已，而是真正的确实的要在主面前常常的认识自己，常常的由圣灵的感动而使我们自己悔改。主啊，真正见主面的时候是真是脸上有荣光，如同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照在我们脸上那样的荣光，来荣耀神，使人得益处。哎，主啊，我们珍惜我们在世上的每一段学习的时间，因为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主也命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哎，更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这条路在不断的领受你话语的里面，同时也要确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变化。主啊，你让我们忍耐到底。昨天晚上祷告会也提到现在这个世界，这种邪恶和这种罪恶以及败坏，这世上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主啊，我们希望和平，希望美好，但是不会的。按照你的预言，这些将来的世界，主啊，这些话都要应验。所以主啊，你使我们的信心刚强，不要只顾眼前的这一点点的舒服。主要让我们真的也是有忧患意识，就是我们要随时面对那审判的主，好让我们的心常常的警醒。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很多没有再回来一同来聚集来查考圣经那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真是盼望，因为你爱他们，你不希望里面有一个失去的，所以主啊，我们也体会你的心。主啊，爱我们身边的人和世上的灵魂和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那些没得救的，主啊，因为你爱他们，我们也应该爱他们。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气馁，不要让我们灰心。主啊，面对未来的世界，主你使我们刚强壮胆。主啊，这个聚会礼拜五的聚会，我们大家一起能够这个和牧师一起来学习来讨论，这个时间非常宝贵。主啊，你也在天上纪念，哎，孩子的感恩和代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天父，
阿门。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满心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聆听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揭去了我们脸上的帕子。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你还赐给我们生命。主，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都当归给你。你是那使我们因信称义的知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借着果子就能够辨认出，哦，主啊，谁是你的仆人，哦，谁是你的使女。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是那灵，没有圣灵的翻译，哦，你翻译你自己宝贝的话语， 你的话语 揭开是与人同达。
阿们。
谢谢你，赞美你，恩主，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哈，祝福你自己的宝贝话语。查经的聚会结束，主要回味道学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不要结束，如今是末时了，假基督和假先师已经在世上了。亲爱的主，我们总要分辨那些灵是出于基督的不是，但愿于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让我们会分辨。主，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真是你宝贝的应许，不丢弃不撇下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兴起牧师，在你的话语上，真是付代价哈，借着圣灵翻译这些话，我们真是满了感谢，满了赞美。主，谢谢你，包括你这个软弱的孩子今天所处的环境，在我们的教会里，主啊，我们听不到你自己的话语。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极大的怜悯在孩子的身上啊！哎呀，但愿意我们今天真是像姊妹刚才在你面前所求的，让我们跟着羊群的脚踪哈，不要让我们不要偏离了你。主，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哎呀，你的话真是，哎呀，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达。主啊，我们纵然蒙恩多日，我们纵然觉得主啊，天天在你的面前也读经也祷告，但是主，我们若不跟着羊群的脚踪，主啊，因为你自己的工作就在教会的里面，主是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我们请你继续高摩你自己手里的工作，继续的高摩的工作在牧师的身上，能够借着他对教会说话，引着教会走在属灵的正路上，因为撒旦今天是气愤愤的下在地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哎呀主啊，若不是真是我们你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在以灵相交，以爱相系，或者是主，我们就要被世界上的一些邪灵异端邪说所迷惑。主，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的恩主，谢谢你，真是被以灵所感。刚才牧师招呼的时候，哎呀，孩子操作有点不当，这个没有打开这个静音。主，恩主，谢谢你，谢谢你，但是圣灵的工作在孩子的里面却不能禁止。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恩主，但愿我们在礼拜五的早上主，你祝福这个日子召聚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的里面都是一些被义灵所感的是一些饥渴慕义的弟兄姊妹，是一些愿意在你面前谦卑受教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眷顾你这个软弱的孩子，给孩子这样宝贝的机会，给众弟兄姊妹这样宝贝的机会。谢谢恩主，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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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